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21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受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受地狱的火。好，这里就耶稣马上就把我刚刚讲的话哈，很明显的在表现出来，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说保罗跟耶稣有不同的看法，因为耶稣马上就在解释，原来旧约里的话和他所吩咐的话是要看那个，不是被字句降死了，要看后面属灵的意思。你们有听见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我在讲这个杀人的事情之前，我要先说一段话，就是我刚刚讲的是有感而发的哈。那么在教会历史上，新派的神学家常常就讲到耶稣和保罗不一样。我们现在不要看保罗的东西，不要讲那些阴性称义，我们就像包括像丁光训都喜欢讲这样的话，我们就看登山宝训嘛，我们就遵循登山宝训的话嘛，我们就相爱嘛，那种什么信心啊，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那都是迷信，不要再接受。换句话说，新派有一个特点，就是把耶稣只当作一个人，他给我们一些很好道德教训，我们去遵守就好。各位，在圣经各个地方都违反这种虚假的讲法，包括在这里。耶稣在说什么？如果各位，如果你只在看耶稣做了一些事情，说了一些话，然后我去笑话他，各位，你真大错特错。因为说真的，耶稣说的话，立德、立功、立言，耶稣也没有说太多的话。金庸写的东西比耶稣多得多了，耶稣根本没写过书啊，就是讲的话，很多人也比他讲的多。你要说耶稣说了什么特别玄妙的话吗？其实耶稣讲的话，你也可以在很多地方找到这样的教训，包括登山宝训。然后有些话我们也还听不太懂嘞，有些话我们也觉得这话甚难，谁能听呢？吃我肉喝我血，这话合理吗？耶稣做的事，耶稣也没做什么事，耶稣也没立功，也没有修桥，也没有造房子，也没有盖金字塔，耶稣根本什么事都没做，他就最后死在十字架上，那不是做了什么事，是没做什么事，他自己不能救自己。各位，我真是觉得哈，如果很多人讲啊，我们要效法耶稣啊，耶稣讲的话很棒啊，耶稣做的事很了不起啊，说这些话，尤其不信主人，尤其新派讲，是大错特错。如果耶稣讲的话，耶稣做的事要有价值的话，有任何一点价值的话，最重要的是你要认识耶稣是谁。如果他不是神，这一切都是空的。他说的话没什么了不起，他做的事也没什么了不起，他在实际上死也没什么了不起，可是因为他是神，这一切都有完全不一样的意义。所以你要看主的话，你要看主做的事，如果你不先信他就是道成肉身的神，各位，你都走到十万八千里的，我们在神学院里看的一大堆就是这些十万八千里以外的东西，很多神学院根本不信他，在那里分析解经都解错了。这里就是耶稣的话很了不起吗？不是耶稣的话了不起，是耶稣了不起。当他的话了不起，就让他话语改变了。耶稣在这里说什么，后面你都会看到这样的情形，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说。各位，你知不知道吩咐古人的话那是谁吩咐的？是上帝吩咐的。耶稣在这里把自己等于上帝，所以包括像托尔斯泰这样的人，托尔斯泰是一个很伟大的作家，但他不是一个基督徒， 他认为，就我刚刚讲，主要就针对像他这样的思想的人。哎呀，那种什么死里复活、童女怀孕啊，那是迷信，那不要接受。基督教最伟大就是登山宝训，这种有人打你作业，有人给他打这种伟大的道德教训。那狗屁，这些人从来没有去遵循这些话，包括托尔斯泰根本遵循不了。我们要照肉体凭着自己去遵循，根本就走错路了。我们是要去信靠耶稣，领受他的救恩，领受他的圣灵，我们才能这样去做。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各位，这是上帝在西乃山上吩咐的。你们，他应该说，你们听见上帝说，然后只是我告诉你们，我是上帝。所以像托尔斯泰不信耶稣是上帝，他如何能接受耶稣的话呢？耶稣在这里说了最狂妄的话，事实上犹太人要用石头打死他是对的，这是很大的亵渎。你怎么可以自比上帝？当然耶稣讲这话不是耶稣跟上帝，或者耶稣跟这跟出埃及记里讲的那个上帝冲突了，没有。耶稣在这里只是告诉犹太人，告诉历史历代人，他真是光，他让人看到上帝话的真正的意义。坐在死荫幽谷的人看见了光，不仅是死亡的人看见光，而且是我们这些并不太了解上帝的话的人，我们完全不了解，完全不了解到我们像在死荫幽谷的人，这个光照着你了。原来什么叫做不可杀人？不是耶稣跟上帝冲突，而是耶稣把摩西的话讲得更全备了，或者上帝给摩西的启示更全备了。什么叫做不可杀人呢？当上帝在规定以色列人的时候，因为他们肉体软弱，只让他们了解到，就是你不可以把人肉体的生命去掉，你不可以愤怒中谋杀人杀人，如果是这样会被审判的。当然不可杀人是十诫里面，凡杀人难免受审判，这是生命记十六章十八节讲。可耶稣说，上帝的意思只是这样吗？我告诉你这什么意思？我告诉你，上帝不允许我们恨人。凡向弟兄动怒的，就要受审判。如果我们把这句话用逻辑稍微推一下，就是凡向弟兄动怒的，就是杀人。各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满手都是血啊，我们该下地狱啊！我们恨我们的弟兄，恨我们的丈夫，恨我们的妻子。你说没有恨，有没有动怒过？有哦。哎呀，该死了！原来耶稣讲的更难啊，托尔斯泰都没有去想一想。哎，我真的说他没有想一想，不是我对这个大文豪不敬，我很喜欢他的东西，但一讲到信仰上的事，这些人都是瞎子。他没有真的悔改重生得救，信靠耶稣的瞎子。各位，我也动过怒。你说，哎，上帝也动过怒，耶稣也动过怒啊？这又是说我们不能照字面那么死板来解释了。动怒那个意思就是那种自义。我觉得我是对的，因为杀人是什么？杀人就算最合理的杀人，就是他做错了，而且做了很严重的错误，我要杀他嘛。可是我们谁能够自义有权利说他错我才对呢？各位，只有上帝有权利，只有上帝有权利杀人，只有上帝有权利审判。当我们自比上帝的时候，也就是说我觉得你错你不好，我是自比上帝的时候，那我真是犯了很大的罪啊。这我稍微再说明一下啊，我们不是不能生气，甚至有的时候神还要我们生气了，我们要有义怒了。这你说上帝有这个命令吗？各位，喜欢发脾气的人，我给你一个好消息，你可以发脾气哦。我们中文是没有翻得很清楚了。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就是这样讲的：生气却不要犯罪。那句话的意思其实生气是一个命令句，你可以生气，甚至应该生气，但不要犯罪。你看到罪恶的事情应该生气的， 你怎么能看到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你怎么能看到强奸犯强奸别人你不生气了，然后强奸的很好啊，笑一笑看一看。你怎么看到官员说谎欺骗舞弊，你怎么看到黑道杀人你不生气呢？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就应该有上帝的性情，看到罪恶就应该生气的。我们生气但不能犯罪，什么叫生气不能犯罪呢？就是不能自比上帝。不能自比上帝是你看到人犯罪，第一个你要知道你也在罪恶中，你跟他一样的，你不是上帝，没有罪的上帝，你是有罪的人。所以你在审判人定人罪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做这样的事，应该做这样的事，分别是非善恶对错。但是我们总是知道我们自己不过是一个罪人，我们是蒙恩了，我们看也看得不完全。最后的人是神是看人的内心，到底这个人丑恶到什么地步或无辜到什么地步，只有神知道。我们只能照上帝给我们权柄看一下外在，根据外在来判断，我们也只能做这样的事，对不对？各位，今天我们不能把一个弟兄杀，把任何一个人杀死，干嘛？因为你刚刚在恨人，我知道了，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只能在你杀人的时候，国家把你定一个死罪而已。所以不可杀人，杀人难免受审判。我告诉你们，这里你们听见，只是我告诉你，第一个肯定耶稣是有上帝的权威，第二个耶稣让我们知道五经或者旧约或者所有圣经的那个经义在哪里。就是我们不是神，不是不可以发脾气哈，各位。同样，我们不照字面来了解，我们照经义来了解，照属灵的意思来了解。你动怒是自以为上帝，那就要受审判的。你的怒气是自以为是上帝的。当然，我们又想到动怒，我们也不能不想到，尤其他又讲弟兄又讲动怒，我们就不能不想到该隐和亚伯的事情了。该隐为什么会杀亚伯呢？该隐杀亚伯是因为他嫉妒嘛，他的行为是恶的。那么在约翰一书里面特别讲到说，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二节，不可像该隐，他是恶者。他为什么杀他？因为他自己的行为是恶的。那如果我们在创世纪，我们看到恐怕他杀他是一种嫉妒。那么他是嫉妒，但嫉妒也是从心中发出来的，所以嫉妒也是一种行为。那嫉妒又是什么呢？所有的罪行的前提，所有罪行的根源都是因为不信，对上帝的不信靠，如同所有的良善都是从信心而来的。就像亚伯的嫉也是因为他有信心，这是希伯来书讲的。该隐的嫉不好就是他没有信心，他嫉妒，他对上帝不信，那么就动怒了，然后就杀人，也难免要受到审判。上帝最后都会审判，但现在也在良心中责备我们。像其实亚伯也，该隐也有这样的不安啊。但是我们把它回到这里，耶稣所讲到的，我告诉你不要杀人，就是不要自以为上帝，自发那种义怒，不要看不起你的弟兄啊。这个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受公会的审判；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受地狱的火。当然这不是说你骂人一句话就要下地狱了，只是我们再一次看到耶稣在讲到说耶稣的标准是多么的高啊，上帝的标准是多么的高，从摩西的时候，从任何一个时候到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按着自己的行为讨上帝的喜悦。你心里的骂，心里的骄傲，心里的嫉妒，哪怕是一点已经得罪了上帝，那一点得罪就足够叫你下地狱了。因此这些地方都让我们看到我们多么需要救恩。如果你看到这里只有说，哎呦，我以后骂人要小心点，骂人要下地狱，我以后不能生气，生气要下地狱，那就完全都看错了。这里就让你看到你更不能遵守上帝的律法，你从里面就坏到极点了，你需要上帝的拯救。当然我们蒙了恩的人，我们也需要知道，我们越是蒙恩越看到自己不是上帝，越是蒙恩我们越看到上帝赦免我们拯救我们，越是蒙恩我们越不鄙视我们的弟兄姐妹。 不是说他不应该被罚，甚至不是说他不应该被骂。各位，我们也不能说耶稣没有骂过人哦，保罗也有骂过人哦，而且骂得蛮技巧的，你这粉饰的墙。我不知道他的灵感是不是从耶稣来的，耶稣不是骂法利赛人吗？你们是粉饰的坟墓。我们不是不能骂人，我在这里不是教个人骂人，各位骂人之道。我乃是说，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不是上帝，我们是受造物，我们看的都不准，我们自己甚至罪人，我们需要上帝的怜悯。在我们被上帝怜悯以后，我们在世界上也要做各样判断的事情，只是我们在判断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看的有限，我们只能看到外表，所以我们也借着上帝给我们律法去做这些事。我们没有自义的心，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有爱弟兄的心、爱人的心，但是我们需要执行这些律法和法则。但讲这么多，如果你都不记得，就记得一点，就是我们不是上帝，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讲到说哈，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受地狱的火。拉加魔力哈，其实就是笨蛋的意思。哎呀，骂人家笨蛋就要下地狱啊。那我们看这里就知道，并不是说我们犯了任何一个罪，说了口不择言的话就要下地狱，乃是说如果我们持续的在心中有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呢，即使很轻微的看不起别人，即使很轻微的觉得人家笨哈，这个神都要审判。那路德在讲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讲得非常好，就是说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人根本没办法行行凭着行为称义，因为神看你的内心，你内心总有骄傲自大的时候，这在神面前都不喜悦。各位，我们做什么都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唯有信靠神为我们做的才能够得神的喜悦，那就是信。因此我们凭着自己去爱人去圣洁，那是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不完全，会有骄傲，会达不到神的标准。可是我们凭着信心，神给我们的圣灵，让神为我们做的，神给我们能力去爱人，那就得神的喜悦了。总是信靠主被赦免被拯救，信靠主得到力量。这边这个我们中文说仇恨哈，我觉得它分两个部分呢。21节、22节是讲到，特别22节哈，因为21节还只是外面的哈。22节讲到说，就是你不要对你的弟兄的错误，一直用自以为是神的态度去，自大的批评、论断、责备、看不起人。所以23节说动怒嘛。一定是你弟兄惹你发脾气，那惹你发脾气可能是他笨，可能他事情做得不好，可能是他迟到，可能是他忘记什么了，总之就是动怒。那么总之是他做错了，你没做错。哎呀，感谢主啊，圣经告诉我们，他做错你没做错，还可能是你下地狱嘞，就是因为你没做错，可是你有那自高的心，自大的心。就是我总觉得，当我们在看不起别人自大的时候，我们总有犯一个罪，就是自比作上帝。只有神能审判的，我们都是罪人。然后呢，你会骂弟兄笨蛋，那一定是他做事做得不好嘛。对不起，有时候父母骂小孩也是笨。哎呦，我不是说我们就要下地狱，可是你把自己比作神，你忘记你做的比别人好是神的恩典，你也忘记你的恩，神给你的恩典不是要批评论断，乃是要更多的爱人的时候啊，那我们真的就应该认罪悔改了哈。你做的对哦，23节是你做的对，别人做错了，然后你就发别人的脾气，你骂人笨。当然就人情来讲，这难免，连我们基督徒圣徒都难免，甚至如果是出自神的心，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和耶稣也会发脾气，发脾气不一定是坏事，不一定是错误，有易怒是正确的。可是当我们人那种自大自比为神的时候，自我膨胀的时候，我们对人家错，结果引起我们的愤怒自大批评论断，结果是我们受地狱的火。哦，这个千万求主帮助。下面呢就讲到，你不要惹别人的火。第一个，别人惹你火的时候，当然我们也可以劝人，甚至我们可以生气，但是我们不是自大，我们不是自义，我们不是自比为神的。但是你可尽量不要惹别人的生气， 如果说不要惹别人生气，这很困难。我们总会惹人的生气啊，这个耶稣也惹别人的生气啊。我们行事良善就会惹行事不良善人生气，那怎么办？那这里乃是说，就我觉得说，有点像罗马书讲的，不可亏欠人啊。就我觉得从下面来讲，就是不要亏欠人。那个二十三节讲是弟兄向你怀怨，就是我说了，二十二节是。人家惹我们生气，二十三节以后呢，就我们惹人家生气，我们让人家觉得怀怨。那个怀怨呢，如果从二十五节来看呢，大概就是二十六节来看，就是你欠钱不还。当然，我想这也不是只是看到欠钱不还，就是我们不要让人家就是亏欠别人，让人家心不平生气。如果是你有对人亏欠的事情，我们靠着主的恩典一定要把它补偿。就别人做错了，我们的态度，我们不一定能纠正别人，我们不一定能把别人变成就是很好。当别人做错了，别人真的做错了，也惹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就求神让我们啊能够饶恕，能够赦免，能够心平气和的去纠正人。不要骂人家是笨蛋，不要像人家动物。但人家不改的话，这我们没有办法啊，这就不是我们能做的。我们可以继续祷告求神工作。可是如果我们惹人家发怒的话，那我们得做事，让人家的愤怒或者不满能够平息。啊，弟兄姐妹，如果照二十三节来看的话，我们真的是没有一刻，没有一天能够到主日，没有来，我们今天不能来崇拜。我们也不能拨饼，我们也不能祷告，因为到坛前献礼物，从我们新约来讲，就是我们到神的面前祷告也好，赞美也好，敬拜也好，奉献也好，那好像我们都没办法做这个事了。当然，我们再一次不是照字面来遵行，而是我们从心里了解，这是要我们去信靠他的，看到自己不足的。他自己在讲说，你去献礼物，你欢欢喜喜，你也有钱献礼物给人，你也有心献礼物给神哈。然后你想到了，哎呦，弟兄正向你怀怨。我们通常在用这节经文的时候没有看注意啊，我们常常就是说啊，我们想到的是啊，如果我在气某个人哈，我就跟他和好啊。我也听过有人讲，哎，今天领圣餐哈啊，但出来的时候跟太太吵架了，那么心里很不安，就在领圣餐之前呢，他先跟太太道个歉啊，说我错了。这个是很好，可是在这里讲的不是这个，在这里讲的是，不是想到别人对不起你，真的别人对不起你，那个可以很容易解决，就是你饶恕嘛，你赦免，当然你也许需要提醒。可是如果是你对不起别人呢？注意，是你想到你对不起别人，是别人向你怀怨。当然怀怨的意思不一定是对不起，有可能是人家误会，但是耶稣说你一定要先和解。你就把礼物先留在坛前，回去跟弟兄和好，再来献礼物。当然，我们也知道，特别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还有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看到是神跟我们和好了以后，我们才能跟人和好。啊，神借着耶稣基督的血灭掉了冤仇以后，我们成为一体啊，我们跟神和好，跟人和好，是神先做。但在这里就是已经是一个蒙恩的人了，所以已经讲到神做了，所以这里并不是跟保罗讲的冲突。保罗讲是神先做，我们再做，这里好像是我们要先做跟人间的事情，然后再献礼物。其实是因为你献礼物就表示你已经领受了神的恩典，你领受了神的恩典，然后你还在亏欠人，你都有力量去奉献了，可是你却没有力量去赔偿你对你妻子、对你丈夫或对别人的不是，那是不应该的。把礼物放下来，先去跟他和好。当然，我再要说哈，如果照字面做，我们根本都不能聚会了，对不对？回家也许也不能和好，也许那是二十年的纠纷或仇恨，没办法哈，一下就可以。耶稣在这里讲的都不是说字面，而是说那种内心的态度，但他用很强烈的态度很强烈的字眼告诉我们。你去跟你的弟兄和好，你有上帝的恩典，怎么能不跟他和好呢？那我们今天实际在应用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也就是说，不一定我们就真的一定能跟人家和好了，因为有些人不愿意嘛。圣经也有讲，大卫也讲，我要和睦，人家要征战，那怎么办呢？但最起码我们这一面不要有亏欠，我想我们应用这一点吧。 然后来献礼物。然后25节，情形虽然不是去献礼物，不是去礼拜堂，而是说从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可能就是他往，不是往祭坛去，而是往法院去，啊，往法院去，或者就在路上吵架。他说你要赶快跟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就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嗯，那我们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这是你在欠别人的，你做错了哈，你的对头还在路上，赶快跟他和好。和好的办法就是把钱还清楚，或者最起码请他宽容一下，低声下气给我机会，那么审判官免得你被下在监里。那26节有一个问题，26节的问题就是没有问题。我解释一下，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各位，这是什么问题呢？我说这没有问题，就是问题怎么讲，就是说耶稣干嘛要讲这句话，就这句话实在是一个常识，实在是大家都知道的。耶稣没有讲过一句话，哎，你们要早睡早起啊，为什么没有讲这话？不是不要早睡早起，而这是一个常识。就这句话值得耶稣在登山宝训花那么伟大的篇幅跟你讲吗？每个人都知道你欠人家钱，关在监狱里，钱没还清楚不能出来啊。每个人都知道，为什么这么浅显的道理耶稣要在这里讲？就是我们有时候看圣经是有问题我们要去思想要问，另外一个是没问题，这句话是太通俗了。如果耶稣就说啊，你欠钱就要还，你不还被关起来，这是很不值得的，那我们都懂啊。可是他是说欠钱你一定要还，你不还的话关在监里哈，你不还清哈，就不能从那里出来哦。小孩子也知道啊，那所以我就觉得耶稣讲这句话当然不是在讲一般的法律，我觉得耶稣在讲这句话是在讲到上帝的审判。我们对人如果有亏欠，就不能从上帝的审判中出来。那我把这两方面都跟各位做一个反省哈。我觉得这里在讲到我们对人的态度，或者我们人际的关系，别人对你怎么样啊，我们不能要求，但最少不要因为你的亏欠让别人怀怨。这是别人对你，他实在是蛮不讲道理啊什么，那我们没办法，但最少最少不能叫他啊，不能因为我们的过错叫他怀怨怀恨，因为那个结果是对我们自己不好。那如果别人对我们有亏欠呢，那么这里也没有说饶恕赦免，这里最起码说你在纠正人也好，在被别人冒犯的时候也好，不要有那个自义的态度，自大态度。这个我们中文讲论仇恨呢，其实这个标题恐怕是太大了一点，就是我们人际的关系。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